平安，感谢主哈！我们今天约翰的书信已经到了第七讲。那约翰一书实际上我跟大家讲过六次，今天是第七次，然后六月初是最后一次，第八次，然后我们的约翰书信就结束了。我给大家看一下约翰一书呢，我们就讲了六次哈，六次的题目大家看一下就能知道这封书信在讲什么。一开始讲光中行，就是你们不要行在黑暗当中，不要受罪的辖制。所以他一开始就提出这样一个罪，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话题。然后到了二章说活出爱，明真理。约翰他盼望人能够活出从神而来的爱，也能够活在神的真理当中。那个真理就是启示耶稣到底是谁。所以这个对约翰来讲非常重要，所以认识罪，认识主是谁，还要活出那个爱，就是约翰书信他非常强调的三个主题。所以到了第三章，他就讲你们这些神儿女的要认识爱，要有永生。有永生只有借着神的儿子，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就是这样的一条路。所以到了约翰二书，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遵神命，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那到底遵守神的命令包括哪些重要的内容，这就是我今天要讲。下一次就是约翰三书，讲到行真理。所以你知道约翰的书信反反复复他都围绕着这几个主题：真理、生命、爱。他提醒我们不要犯罪，所以这是约翰书信非常强调的。那我在跟大家讲这件事呢，我也是要跟大家说我们怎么样来认识圣经，来接受圣经的教训呢，是跟我们对于圣经有多少的认识是很有关系的。那圣经是在人类历史当中，它不仅仅是神向人的启示，也有人类文化的那个结晶在里面。所以就像中国的文化一样，如果大家喜欢，比如像你去喜欢中国古典的四大名著，那我比如像讲山东及时雨，河北玉麒麟，你就知道我在讲哪本书，对吧？你听我讲，比如像你讲智多星，你听我讲花和尚，你就知道我是在讲哪个人物。因为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文化积淀里面非常的明显的。圣经也是一样，圣经实际上它有它的文化的积淀。那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经那个文化的积淀，圣经里面讲一些话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懂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在这边我就是引用这样的上下联，我想这个上下联喜欢武侠小说的人大家都非常熟悉哈。他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如果你不看武侠小说呢，你觉得这十四个字放在这儿很奇怪啊，而这十四个字好像都连起来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意思。因为这十四个字不是事先有的，这十四个字是事后才有的，是当金庸他写完了他的武侠小说以后，事后做总结，他就用这个上下联。但是他一共写了15本小说，所以有一本小说就还没有算在里面，所以他只好拿来当横幅。横批就是越女剑，他在70年代初的时候写了那个短篇的小说。那这14篇我列在这儿的都是他的中长篇的小说。所以你读金庸的小说呢，你就能知道他这一个对联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读圣经你一定要了解跟圣经有关的他的那个文化，所以圣经里讲很多东西呢，你也就能知道。今天我就要跟大家来讲约翰这个书信，这个第二封书信，它里面的一些内容是平常人不会去涉及的。因为这些内容大家一听上去感觉好像跟我们把圣经当成是权威，看作是真理，好像觉得有点抵触。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圣经是可以用到人类文化里面有很多非常丰富的那种智慧的结晶，圣经都可以拿来用。 那我们今天开始之前，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圣经，赐下你的话语，叫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来认识你独生的儿子，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叫我们能够借着他来到你面前。愿主你向我们敞开你的话语，叫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更多来认识你，更多的把我们来连于你，叫我们是一个认识神、认识真理的人，也是一个有爱的人。愿我们这样的活在你面前，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来看约翰书信哈。约翰书信呢，我就是讲，就是说真理爱是这封书信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那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呢，都讲到了这样的一个主题。而且在二书和三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写信的人是长老，长老呢他非常的关注他所服侍的那个教会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团结，所以他特别的强调的说，是基督徒的团体呢是有一个危险的，就是被这个错误的教导来摧毁。因为在他所服侍的教会当时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人进来传另外一个耶稣，那些人说耶稣并不是基督，并不是从肉道成肉身来的，他也不是神的儿子。所以对于那样的教训，长老他就特别严严地说，你们要注意，要留心，不要受他们的影响。所以到了二书里面，他甚至说你们都不要接待他，你们不要问他的安，不要跟他有份。那到了约翰三书，他又提到另外一方面的危险，那个危险就是说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是拒绝那个长老的权柄，那些人呢，他们就有可能来做摧毁教会的工作，所以你们也是要特别的留意。但是大家读约翰二书和三书，这是新约当中最短的两封书信。约翰三书是最短，约翰二书是其次短，虽然非常非常的短，但是他们实际上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那特别是讲到题材的时候，这两封书信都是很明显的是书信的题材，跟约翰一书很不一样。约翰一书大家知道，一开始上来他就来介绍这位主，是他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也亲耳听过的，所以他根本没有讲到开头的问安，他结束也都没有讲到要来问候他这个写信的这些收信人，或者是祝愿的话，或者是颂赞的话，他都没有。这是约翰一书，但是到二书和三书，他都用问安来开始，然后呢，他们也都是用希望见面来结束，就像一封书信那样，很正常的题材，他都盼望来见到这些弟兄姐妹，而不仅仅是在书面上跟他们有交流，他是说我要亲自的来见你们，要跟你们面对面的来谈。那这约翰二书和三书虽然非常短，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好像约翰二书呢，面向很广大的一个读者，是整个教会是作为他的读者，所以呢他用的语言都相对比较是谨慎。但是约翰三书呢，他是写给教会里面一个人，写给那个称为该由的，在教会里面殷勤服侍接待远客的那个该由，所以他那封信里面他更多的是个人化的语言。而且约翰二书一般是被认为是就是约翰一书的一封介绍信，好像就是约翰一书写完了，然后用这封二书来介绍给教会，所以教会会先读了约翰二书，然后才读约翰一书。那有的教会就不接受约翰二书，所以这个长老他就在写了约翰三书。那个三书呢，就是专门写给教会里那一位愿意接受他的教导的该由，然后请这位该由再来介绍约翰二书给教会，借着约翰二书再来让教会接受这个约翰一书。所以他这三封书信的内容大家就知道能是非常非常近，讲到真理，讲到爱，讲到要对付罪，都非常相近的内容。但是就是讲到这个 主要的劝诫里面，他就是讲到说，不要接待那些会迷惑你、会摧毁你信仰的那些敌基督者。这个是约翰二书特别强调的。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讲的呢，实际上我就是讲两个主题哈，在遵神命这个下面，我就是首先当然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这个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命令之下，那个长老他也从负面来讲，他从负面讲就是说你要谨慎，要防止受骗。你已经有信仰了，你不要因着被人蛊惑离弃了你那个原有的信仰。所以遵守神的命令是正面的来讲，谨慎防止受骗是从反面的来讲。所以我就是主要是讲这两方面。那遵守神的命令实际上我是要再讲三小点。那遵守神的命令有一节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约翰二书的第三节，他说从神和耶稣基督而来的恩惠、怜悯、平安是在真理和爱中与基督徒同在。这个不是他的原文，是我转述他的话。这个、句话呢，就是说从神和耶稣基督而来的恩惠、怜悯、平安是在真理和爱中与基督徒同在。大家读新约、读保罗的书信、读大公书信，好像你读到的内容很相近，都会讲到恩惠、怜悯、平安。但是约翰的书信里面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会讲到在真理与爱中与基督徒同在。当保罗说愿平安、恩惠、怜悯与你们同在，他是常有这样的发表。但是当他讲到真理与爱中，这个就是约翰他很特别。因为约翰在他三封书信里，他都非常强调说在真理、在爱中。所以我们首先就要来看要怎么样的来认识真理。首先是要认识真理，不仅是头脑里要认识真理，我们还要活出那个真理，我们要行真理。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要从这三方面来跟大家讲。那来讲到要认识真理，就是他的约翰二书的第一节啊。约翰二书的第一节表面上来看很容易懂，但是仔细来推敲又很不容易懂。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说，他说我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夫人和他的儿女，就是我真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认识真理的人所爱的。那写信的人呢就很清楚，我做长老的，这是写信的人。然后那个收信的是谁呢？是他说是蒙拣选的夫人和他的儿女。所以教会历史上大家就开始想，这个蒙拣选的夫人跟他的儿女到底是谁啊？是不是有一个人他叫蒙拣选的？好，这个就教会历史上有人就这样的解释哈，蒙拣选的。因为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叫 eclectae， eclectae 呢是可以作为一个人的名字的哈，但是作为一个人的名字在信的开头你可以这样解释，但是这个词它不仅出现了一次，在信的结束的时候它还出现，但是在它结束的时候那个出现那个原文它就不是一个名，就是说它不能够这样的来解释，不是一个名字，它是明显是一个形容词，就是在结束的时候说你那蒙拣选的姐妹的儿女向你问安，它用的是 eclectes，就是用的是一个形容词，就形容词明显它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呢讲到蒙拣选的，明显它不是讲到某一个人，那个人叫蒙拣选的。而且你从整个一封书信十三节的上下文来看呢，你就会发现他讲到蒙拣选的夫人跟他的儿女是讲到一群人，他不是讲一个人，不是讲一个人哈，这个家里是这个夫人，然后他有一些儿女，不是，他是讲更大的一群人，他讲到是你们，他常常用你们这个词。然后还有教会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教父，是亚历山大的教父，在公元后四世纪的人，他呢就是在新约历史上是他第一个 提出来新约就有这二十七卷书，他就把二十七卷书名字列出来寄给各个教会，他是第一个人这样做。只有他的这个书信的名单是跟我们今天用的新约是一样长，又不多也不少，正好二十七卷。所以你就知道他对于教会历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但是他在这边呢，他就来讲说这个收信人到底是谁呢，啊，蒙拣选的夫人跟他的儿女。他就把夫人这个词，啊，认为是一个名字，啊，Kuria，啊，Kuria 就是希腊文的夫人的意思，啊，所以呢，他说这个夫人的名字就叫古利亚，啊，这是他的认识，啊，但是整个书信读下来，你知道这个人应该跟那个古利亚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讲到的是一个集合的名词，啊，就是讲到整个一群人，他不是讲到某一个人。所以认识真理一开始，啊，就是来讲说这位做长老的他写信给一群的人，他盼望这群人能够来认识真理。那个真理到底是什么呢，啊，那到了第九节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他说凡越过基督的教导而不持守的就没有神，凡持守着教导的就有父又有子，啊，他明显的讲说我们要持守的教导呢就完全是耶稣基督的，他怎么样来启示他自己，启示差他来的那位父神，那个是你们该持守的。如果偏离了这一切呢，就不是真理。所以他这样讲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完全是要按照约翰书信，要按照约翰福音所启示的那位耶稣到底是谁来认识真理。离开了那个，就像那些敌基督者讲，他们说耶稣不是基督，他们讲耶稣不是道成肉身，他们讲耶稣不是神的儿子，这一切很明显的就偏离了耶稣他自己的教训，那这个明显就不是真理。不是真理的东西如果我们要持守，就不可能让我们能够和这位神有关系。因为他这里面讲到有神还是没有神都是说出一个关系，就是说你是有神，那就说你是和神有关系，你是和他有团契，你和他有交通。你说你和神有交通，可是你不认他的儿子，你怎么可能和神有交通？所以在约翰书信里面非常明确的讲，他说认子的也就有了父，不认子的连父也都没有。所以你必须要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你才可能连于这位父，否则你不可能连于这位父。所以这个也就解决了我们常常比如像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那个挑战。我们向人传福音，你知道很多人因为他并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他就来说哎呀，你们这个 传的耶稣基督很好，但是你知道每个宗教都是劝人向善的，都是好的了，信什么都可以。那有些人对于宗教的认识就更多一些，他知道除了基督教以外呢，还有比如像犹太教还有伊斯兰教，他们也都是一神的宗教，相信只有一位神，所以他说哎，都可以吧，没什么大分别。但是按照约翰他所告诉我们的那个真理就分别非常的大，因为他说如果你不认识这位耶稣，你不借着这位耶稣有和他有关系，你不可能和神有关系。所以他就说你如果是说你承认相信有一位神，可是你没有借着耶稣基督到那位神那儿去，那你所信的不可能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天地也在你里面有生命气息的那位神。所以他说的当你要说你认识神或者你有神的时候，你一定是有耶稣基督，有子的连父都有了，没有子的也都没有父。所以这个是他所要讲的，要持守这位耶稣基督，因为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自己亲自的来启示了这位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神。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这位神，但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能够让我们来真正的认识神。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所以在约翰福音1:18这样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独一的儿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你说你认识神，可是你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你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你怎么可能认识这位神？这个就是所谓的一神的宗教里面，在其他方面，比如像伊斯兰教，比如像犹太教，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不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怎么可能和神有真正的正确的关系？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到要认识真理，更重要的就是还要活出真理，要行真理。这个就是在约翰2:4里，他说，我非常欢喜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做长老的约翰他讲话也很有意思哈，他说，我非常欢喜见到你的儿女，你的儿女当中呢有照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的。他并没有说你们全部，他并没有说你们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这样，他说因为你们中间有这样的人我就很欢喜。但是也说出来，就是说因为还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所以他要写这样的一封信来劝他们，你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的来认识神，这样的来活出那个真理。所以要遵行真理，就必须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这样的做。所以呢，遵行真理呢，就不仅仅是我们头脑的知识，它是说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们的日常生活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行为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这样的话呢，在约翰的书信里是非常多的。那约翰1:6说，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团契，却仍在黑暗里行走，就是说谎话，不实行真理了。所以一方面你说你是认识真理的，你也是活在真理当中的，但是你还落在罪的光景里。约翰说，那你不可能是一个行真理的人，因为行真理的人他不在黑暗里，他是在光中的。然后约翰3:4也这样说，他说，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欢喜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你就知道做长老的约翰，他盼望他所服侍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行动，他们都能够按照真理而行，能够把耶稣基督活出来，能够向人见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能够向人见证他里面那个不一样的生命，向人见证他那个生命是一个彼此相爱的生命。所以就要来讲到爱彼此。那约翰2:这个1-2，他是这样说，我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夫人和他的儿女，就是我真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认识真理的人所爱的。这是因为真理住在我们里面，也必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所以他这儿讲一切认识真理的人，就是讲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一些那些认识真理的人。但是也有那些不认识真理，甚至是坚持他们那个错谬的教训的，被约翰称为是敌基督者的，他们那些人，他们也会出来做搅扰的工作。那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的，基督教也有很多的异端，有那个邪说的东西在这边在影响我们，所以也是要特别的要留意，要警醒，要让你自己的生命成长成熟，要在真理上受装备，好叫你不随风吹动，好叫你知道什么样的教训是你可以接受，什么样是你应该拒绝的。所以在约翰 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主他自己这样说，主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就是真理的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既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他最后一个星期那个受难周的时候，他就跟约翰，当时耶稣的那些门徒，那跟随者们，他就来讲，他说，我去到父那里，会差一位圣灵作为保惠师进到你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会受圣灵，在圣灵的带领底下生活行动，但是世人他们不认识这个圣灵，所以他们不是这样的生活行动，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记号，表明你们是耶稣的门徒。他那个记号就是很特别的，一会儿我就会讲，他那个记号就是你们彼此相爱，你们那个彼此相爱就是你们那个记号。但是在这儿我要先岔开讲一点别的，就是那个别的，就是在我们作为基督徒，特别是你做的时间够长，你会听到一些话，那些话呢讲得非常绝对，比如像他为了要高举圣经的权威，他就会讲说，圣经，我们圣经是从来不引用旧约，不引用次经或者引用伪经的，圣经就是完全是神的话，圣经里面没有用到次经，用到伪经。但是我跟大家讲，犹大书是很明显是用到伪经的。那这个约翰二书的三节里面，实际上是很明显是受次经的影响。但是我也要跟大家讲，圣经里有次经的影响，有伪经的内容，不代表说圣经那个权威性会受到玷污，会受到影响。正好是反过来，说出来圣经它不是一本从天上掉下来的书，它完全没有人类文明的那个历史的积淀，它一方面是神的启示，它告诉人说只有一位神，这个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借着自己的头脑能想出来的，只有圣经来告诉说只有一位神，也是圣经来告诉我们说只有一条路能够到神那里去，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说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只有借着他能到父那里去，没有其他的路。你不要以为其他的宗教其他的信仰也可以引你到那位真神那儿去，他们只会引偏你，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一条路能够到神面前去，除了耶稣基督。所以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只有耶稣基督。所以这一方面我就是想要跟大家要讲明白，你不是说因为要高举圣经的权威，你说圣经我从来没有用过次经，没有用过伪经，因为你好好去读圣经你就知道他用了。就像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你说你没有受到过水浒三国的影响，你可以这么讲，但是你的用词，你的文化，你的血脉里面你是有这些内容的。就像每一个喜欢武侠小说的人，你跟他讲，你不用跟他讲非常清楚的，你讲这个江南七怪、全真七子，他就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你受了那个影响。所以圣经里也是有这样的内容，所以这一节经文是很明显是受了当时的被我们称为次经的所罗门智训的影响。次经就是我们基督新教不认为它是圣经正典，但是天主教把它放在第二正典里面，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正典虽然形成的时期比较晚，但是一样有权威，这是天主教的认识。但是我们新教是因为有的是为了反对和这个和天主教就是要有不同的主张，我们就说根本没有用过次经。但是我这边就跟大家讲，圣经可以用次经，因为连伪经都可以用，为什么次经不可以用？伪经就是说比次经更差的，连天主教都不承认有权威的，在我们的犹大书里都还出现， 知道，当犹大讲到这个以诺他有预言的时候，大家去读旧约，旧约是有以诺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以诺从来没有讲过预言。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他就被接去了。以诺讲过什么话，借着旧约你完全看不到，但是有伪经就专门有讲到说以诺他讲了什么话，犹大书就把那个话就引用了。所以我就说圣经它是一本书，是有权威的，因为它里面有神的话，但不代表说圣经里面只有神的话而没有人类的历史积淀的内容，这些内容是被神用来作为更重要来启示神自己来用的。那一会儿我会用保罗书信里面，他甚至不是用的圣经，不是用次经，不是用伪经，他是用当时希腊人，就是在他之前很多年的那些希腊的那些有智慧的人，那些诗人，他们所写的格言来传讲保罗要传讲的那个福音，实际上都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对圣经是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平衡的一个观点。所以所罗门自训在这儿3:9，他这么说，他说依靠主的人必能明白真理，相信的人必与他住在爱中，因为恩典与怜悯必施给他所拣选的人。这是所罗门自训，他里面讲，这里面你知道他出现了几个关键的字眼，真理、爱、恩典、怜悯。这里面恩典和我们约翰二书那个3里面一开始那个恩惠是完全是同样的一个希腊字，哈 ，Haris， 它就是完全是一个字，只是被中文翻译的不一样。所以你知道有4关键词都出现了，第5关键词就是那个平安，平安也是在那个所罗门资讯3一开头的时候他就有这样，他说一人的灵魂在上帝手中，他们得享平安，满有永生的希望。在新约任何其他的书信里面，你还不能找到任何一节经文跟约翰二书3这么相近，好像所罗门自训那个3:9那么近。所以你知道约翰二书这个一节经文很可能是受所罗门自训的影响，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时候，这又怎么样呢？这并不能贬损圣经的地位，这反过来是说圣经它本身是可以引用其他的内容为它所用。所以我 这边就是讲到保罗的例子，保罗大家知道保罗去传福音，他传福音他去到希腊的这个雅典，然后雅典那边就好多好多外邦神的这些敬拜的祭坛，然后有一个祭坛上面就写给卫士之神，他看到那个卫士之神，他就借着这个卫士之神来跟雅典人传福音。他的一节经文就这样说，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他，就如你们的诗人也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那如果你要完全不了解就是整个希腊的那个文学背景呢，你就读过去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如果你了解希腊文学的背景呢，你就会发现他这一节经文里是有2处都用了希腊诗人的话。所以呢，他的这个我们生活行动都在于存在都在于他呢，这一句话呢实际上是从克里特岛的一个叫埃比米尼德斯，他是公元前600年的一位诗人，他也是个预言家，他写了一首四行诗，他说因为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你之中。当然他写的那个你当然不是耶和华神，不是我们所信的独一的神，他讲的那个你都是他们自己外邦的那个神明。所以虽然他是把这首诗是献给外邦的神明，但是保罗都可以拿来用在保罗自己要传讲的福音上。保罗讲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他，当保罗讲在于他的时候，他就是说在于那个卫士之神，你们不认识但是我们认识的那位神，我们认识的那个独一的耶和华神。 所以当他来讲，就说就如你们的诗人也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一句话呢，实际上从希腊诗人和阿拉图斯，他有一个诗作叫《天上的景象》啊，这个是在公元前他是315年生人哈，他那句话他这么说，我们每个人在各方面都必须与宙斯在一起，因为我们也是他的后代。你就知道他是完全不认识耶和华神的哈，他是希腊的神话里面的哈，宙斯是希腊的神话里的主神哈。他说我们也是宙斯的后代，但是保罗说，我们是那位你们不认识的神的那个后代，哈，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保罗这边讲的他不是讲宙斯，保罗讲的他是那位他们不认识的耶和华神。所以你知道保罗他都可以用希腊诗人的话来传扬福音，所以圣经里面用到刺经用到伪经有什么不可以的，知道？你不要觉得好像很大惊小怪哈，对你的信仰有影响哈。那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保罗也说哈，他说不要被欺骗了，滥交朋友败坏品德。好，这一句话呢，实际上也是公元前342年出生的一个叫米南德哈，他是一个希腊的剧作家，他也是一个很知名的诗人，他写过一个喜剧哈，那个喜剧叫《塞斯》哈，那个喜剧是很有名的，就是他描绘的是当时亚历山大大帝出征的时候哈，他随身有一个，我用的那个词叫日本的词叫艺妓哈。就是用日本的那个概念，就是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出卖肉体的妓女，她是有她的艺术才华的哈，她是逾越那个上流社会的人。那这个人后来就成为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以后他的一个重要的将领哈，就托勒密一世哈，那个是开创托勒密王国的第一位国王哈，成为他的情人。所以当时这个诗人米南德他就写了这个喜剧《塞斯》里面，在这个就有这样的一句话，滥交朋友败坏品德，是希腊人讲的话，那又是怎么样呢？没关系嘛，如果他讲的合适讲的对，为什么保罗不可以用？所以保罗就用了这样的一句话。那保罗在提多书1章12节又说哈，克里特人中有一个本地的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是恶兽，贪吃懒做啊，他讲克里特人。这个呢，也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讲的哈，我们生活存留哈，都是在乎他哈，就是那个艾比米尼德斯这个人哈，他自己呢就有所谓的克里特悖论啊，也叫说谎者悖论，因为他说克里特人讲话都是讲谎话的，但他自己是个克里特人，你懂那意思哈？所以这句话到底是可不可以这么接受的？如果他不是克里特人，他说克里特人都是说谎的，那你就可以接受哈。但是他自己是克里特人，他说克里特人都是说谎，所以就历史上很有名的克里特悖论，或者叫说谎者悖论。所以你知道保罗都可以用克里特人中，他特别说有一个本地的先知，就是讲到公元前600年这一位哈希腊诗人。所以你就知道在圣经里面是可以有人类历史积淀下来的这些内容，是可以被我们重新改造来使用的。我们不需要完全的排斥，说圣经就好像干净的，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一本书，你知道，没有任何人间的色彩在里面。你知道，耶稣基督他自己也都是降世为人到我们中间来的，他是蛮有人性的住在我们中间的。启示他的那一本圣经里面是有很多可以是融合了人类的那个文明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哈，不要觉得很意外。所以这个我是岔开来讲哈，那我们就来接着看这个爱彼此。爱彼此在约翰二书的5节到6节这样说，夫人啊，我现在请求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我写给你的并不是一条新命令，而是我们从起初就有的，这就是爱。按照就是照他的命令行事，这就是命令。你们要照着命令行，正如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好，约翰在这特别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而且他特别讲说这个不是一条新命令，这是一条旧命令。 他特别的讲这是一条救命令，因为在约翰一书二章七节也讲这样的话，他说，亲爱的，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而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过的道。那旧命令在什么时候是新的呢？因为在当时约翰写书信的时候都是讲是旧命令，新的时候就是耶稣在地上在受难周的时候他吩咐他的门徒要做的，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耶稣这样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耶稣在他临上十字架之前，他就赐下一条新命令，让门徒彼此相爱。门徒因为彼此相爱，他们就有一个记号，让人能够认出来说，这些人是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所以你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彼此相爱是我们被人认出来的一个记号，我们是一群彼此相爱的人。那这边接下来也讲说，这个特别讲是从起初，从起初，他每次都来讲从起初，当然每次他讲的起初的内容必须要从上下文来看。当约翰福音来讲起初，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太初就是很早的，虽然他的话都是一样起初，但是当他来，就像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到的信息。那这个起初呢，就没有像时间上有这么久远了哈，就说你们第一次听见我们向你们传扬的，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最先开始的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这样的来教训，所以我们就把那样的教训来传给你们，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非常强调作为基督徒我们彼此相爱是被人认出来的一个标志，我们是一群彼此相爱，所以基督徒是认识真理，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也活出真理，也是彼此相爱的一群人。那还有就是到了十二节和十三节哈，他又这样说，他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用墨，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面对面谈论，像使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你那蒙拣选的姐妹的儿女向你问安。这儿他特别讲啊，他是讲到了说还有好多事想要告诉他的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但是他说我不愿意再写了啊，我就写了很短的这样的一封信，因为我盼望是要到你们那里去，我盼望跟你们面对面的交谈，我不是仅仅的就是书面写一些东西给你们我就以为满足了，我是要当面见你们，我是要能知道你们的反应。因为写信大家知道只是把我自己的负担写出来，然后我把信投出去，好像我也不知道那个收信的人什么感受，收信的人是不是接到这封信非常高兴啊，非常喜乐，他们也真的是愿意按照这封信所说的去做，还是他们非常生气非常沮丧，都不知道。但是他说我愿意面对面，我要到你们那里去跟你们谈。你就说出一家人，真的在基督里的这所有的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愿意真诚的来彼此坦诚的来交通。我不是说我讲了我的话我就不理会你们怎么反应，我是盼望我讲的话在你们中间有正面积极的回应。这个是做长老的约翰他的内心真实的那种期盼。所以面对面的谈论那个喜乐总是会远大于写信。那我也是跟大家来讲，就是疫情之前大家都是实体聚会，就没有线上聚会这样的一种选择，但是疫情之后大家就有了线上聚会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对于实体聚会和线上聚会你们到底是什么样感受，你是说感受都差不多了都可以了，线上聚会还很方便，免得你跑来跑去，实体聚会要花很多的时间， 但是你们 有没有想过，约翰他都说，我不愿意用纸用墨再给你们写信，虽然我有很多的事情要跟你们来交通，我愿意到你们中间，他愿意花时间在你们中间跟你们面对面的来交谈，能够彼此的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有一个相亲相爱的光景。这个是约翰他自己真实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一面就是讲到我们要遵神命。那我就来再简单的讲一下，要慎防骗。慎防骗是相当于是跟刚才这个遵神命就是反过来负面的来讲，你们要谨慎。那这封信里面呢，实际上有三个命令的句式，都是用祈使句的方式，那个动词就是都是用祈使形态。这三个祈使形态的呢，都是出现在这里面。他说到要小心，然后说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向他问安。那这些反面的这些提醒呢，实际上就是讲出来说约翰为什么一定要写这样的一封信，因为他怕他所服侍的教会竟然有那些敌基督者进去，而教会他们不知情就竟然接受了他们的教训，造成了教会的伤害，所以他是非常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他能够亲身去到他们中间之前，他只能写信先警告他们。所以我也是分三点来讲，就是讲到敌基督，讲到我们要拒绝同流合污，然后也是讲到我们是要有一个心志，我们是盼望要得着奖赏。讲到敌基督呢，是在第七节里面，说有许多迷惑人的人，有许多迷惑人的已经来到世上，他们不宣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样的人是迷惑人的，是敌基督的。所以他就讲到敌基督，就是说出来为什么他一直要强调你们要认识真理，要行出真理，要彼此相爱。那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也是非常清楚的来讲这些敌基督，他说亲爱的，一切的灵不可都信，总要查验那些灵是否出于神，因为有许多假先知已经来到世上，凡宣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而来的灵就是出于神的，由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不宣认耶稣的灵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他已经在世上。他讲的就非常明确，他说你不仅仅是要警醒那些敌基督者，他们甚至已经来了，那个敌基督者的灵已经到世上了，已经在地上行走，他要掳掠地上的人了，所以要特别的小心，所以我们必须要拒绝跟他们同流合污。所以十节到十一节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而不传这教导，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向他问安，因为向他问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所以对于这些敌基督者，长老的讲话是非常严厉的，他说你们不要接待他们。因为在当时大家知道，基督徒出门传扬福音都需要受到当地的接待，因为在当时不像今天，你去到另外一个城市，那个你有很多酒店可以选，你就住在酒店可能比住在弟兄姐妹家里还方便还舒服，因为住在弟兄姐妹家里你免不了你要跟他们交谈，那你住在酒店你可能就是横躺竖卧没人管，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说真的就是像在我们自己的实行上面，我们一开始我们的教会就是都会接待远方来的基督徒探访，那他们来我们都完全不认识他们，就是只是知道他是哪个教会来的，所以我们就接待。那有的时候会家里会接待很多人，就有的时候比如像他们一个年轻团契来就好几十人要来，然后就分散在各家，每家就接待，我们有十个八个都有接待的，那个就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个情形。但是他这边讲敌基督者你们不要去接待，因为他们你们接待他们就给他们有机会来影响教会，所以他讲得非常严重，你不要接待。他说不仅仅不要接待，甚至连问安都不要，就你跟他打招呼平安这样的话你都不要讲，因为他说如果你 真的是问他的安，那对于旁观者，对于第三者来讲，你公开场合向他问安，好像你也就认同他所传讲的东西，认同他这个人，所以都给他制造机会，让他能够影响到别人。所以他说你不要接待他们，也不要问他的安，讲得非常的严厉。那我就想问大家，你觉得这个跟他刚才刚刚讲的彼此相爱有没有冲突？他刚讲你们基督徒要彼此相爱，然后来了一个基督徒，他自己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他要传讲的不是耶稣是基督，他传讲的也不是说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也不是承认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于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做长老的约翰说你们不要接待他，也不要问安。那这两面是不是有矛盾？一方面是讲爱，一方面说你们不要接待甚至不要问安，是不是好像你们就没有爱心？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我们讲到真理讲到爱，这就像一个钱币的两面，真理和爱都是不可或缺的，你没有办法高举一面而贬损另外一面。真理一定是在爱中说诚实的话，要告诉你怎么样得永生，就必须要告诉你说其他的路是不能够让你进到永生的。如果他不那样的讲，他就不是在真理中，他也不是在爱中。因为如果他真心爱你，他一定要把其他的东西也都要告诉你。真理和爱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今天的时代，我们常常是高举那个爱，而且不是那个从神来的爱，好像是我们彼此相爱就是都可以了，什么怎么做都行了。但是那样的爱能够有一天经受得住神的审判吗？当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在讲多元，讲真理的相对性，说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所以你信什么都可以，每个宗教都可以到那位神那儿去。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是真的有爱吗？他可能就害了你，因为之中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不是的，只有一条路能够到耶稣，到神那边去，就是要借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真理，这个也是爱，在爱中说诚实话是最重要的。你不能是说因为你要避免伤害到他，你就不跟他诚实的讲那个真理，你这样是让他一时好受，但是他永远就得了沉沦。所以是要特别小心，特别的警醒。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来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要在爱中说诚实的话，要把真理真实的来向人传讲，知道那个真理在今天的世界是不太容易被接受，因为今天的世界相信的都是相对的，相信的都是多元的。但是基督教的教义很根本性的就是是唯一的，它是绝对的，它没有说很多条路，只有一条路。所以耶稣应许真理的灵是会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而且那个灵也是会为那位为真理做见证而生的耶稣来做见证。所以我们是要活在真理的里面，活出真理，也活出彼此相爱，也要防备那些不按照真理行的，防备那些传谬误教训的人，因为那些教训会摧毁人的信仰，摧毁教会。所以最后他也是特别强调说，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一群要得奖赏的人。约翰二书八节这样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完成的工作，而要得到充足的奖赏赐。你们所完成的工作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这儿做的，我们向人传扬福音，我们带人来到教会来听主的话语，我们愿意在生命上成长，愿意在真理上得装备，这些是我们今天在做的事情。那我们做这所有的一切事情，如果让那个错误的教义 进来，影响到我们生命的成长，那我们这些所做的工作呢，约翰他就说你们就会失去。所以他是一个很严厉的警醒，你们要特别小心，你们已经做成的功不要让他失去了，你们要得那个充足的奖赏。那我也特别讲，约翰他很少谈奖赏，但是在约翰的书信里就唯一的就是在这儿他谈到奖赏，他说你们要得奖赏。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就一次他谈到奖赏，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六节他说，收割的人已经得工钱，为永生储存五谷，是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他那边是翻译成工钱，在这儿翻译成奖赏，就是你们做的工最终神会给你报偿，所以不要让你的工白费了，不要 允许那些错谬的教训影响了你，影响了你所服侍的弟兄姐妹。你要真的持守耶稣基督的教训，要等着能够得到 充足的奖赏。所以最后我就来总结说，基督徒我们是一群遵守神命令的神的儿女，因为我们认识真理，我们也活出真理，我们也彼此相爱，我们也谨慎小心防止被那些敌基督者所骗，我们也拒绝与他们同流合污，我们是一群盼望至终要得奖赏的人。让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约翰二书来提醒我们，叫我们知道能够有你的路只有一条，就是有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到你面前，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实地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彼此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光景，也给我们有提醒，叫我们知道那个错谬的灵所带进来的那些旧教训会让我们失去奖赏，给我们一个警醒，叫我们不偏离你所启示的真理，叫我们这样的每天活在主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我们也把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的都交在主你的手上，求你在他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开他们的眼，叫他们也能够来认识你，认识你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一同的有从神而来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